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22:16到23:25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申命记》22:16到23:25这个段落，讲述摩西继续向选民去传达神的律例典章，而内容就涉及到有关贞洁的条例，不准许进入圣会的人保持营地的卫生，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神为什么将性犯罪的事都列在律法当中呢？关于性行为方面的嘱咐呢，对于200-300万在旷野安营40年的以色列人来说呢，其实是极其重要的。在进入应许地定居下来，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呢，这些的律例对于选民同样重要。使徒保罗认为信徒在性方面保持圣洁，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方面的罪行是有败坏并且毁灭教会的力量。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3:5-8所讲的，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怒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牵涉到性的罪行呢，并不似得有些人所描绘的是这么无伤大雅。我们要知道这种罪是有毁灭人际关系的力量的，能够捣乱破坏原本是相敬如宾、彼此信任、互相尊重的那种家庭气氛。而这些其实都是巩固的婚姻以及儿女正常成长绝不可缺的条件来的。神的律法并没有忽略到宿娼，神严禁娼妓，禁止这种行业，对我们似乎都很容易接受的。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中东其他所有的宗教几乎都将妙计当作崇拜仪式里面的重要部分。娼妓或者恋童是对神做人和做男做女的一种大不敬，他们将性当作肉体的玩乐，而不是对配偶全心全意的委身。婚外性行为会破坏夫妻关系，在配偶之间如水和谐的性生活呢，既合乎礼仪，亦都能够建立关系。神常常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有婚外的性行为，现代人同样 应该有所警惕。青年人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已婚的成年人更加必须切记，在性生活方面是要忠于配偶。神允许人进入邻舍的葡萄园随意食葡萄，食到饱为止，亦都容许人进入邻舍的庄稼用手摘麦穗，不过就不可以将葡萄装在器皿当中，或者用镰刀来到去割取庄稼。这些是一条防止人自私地将别人财产据为己有，又滥用周济穷人的命令。这条法令可以减少社会当中危机抵饿的人，不过它亦都并不是可以用来占人便宜的藉口。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就错解了这条诫命了，反而用来指责主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搣麦穗食的行为。跟着下来，我们就进入《申命记》第24章的研读和查考。这一章呢，先谈论到离婚的律法，然后呢就讨论友善的人际关系。神是有怜悯之心的，神也都希望选民能够以怜悯待人。申命记24章1-4节，摩西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大家。妇人离开父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段经文是关于离婚的律法，但是并不似得日后法利赛人所解释的这样，是公然的认可或者是鼓励人去离婚。摩西的离婚法呢，明文规定离婚的时候必须写休书，藉着去办理法定的字面上的手续，尽可能地抑制当时男子可以任意逐出女性的离婚恶习，是相应于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措施。耶稣也都明确的说明了这种的现象。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再婚的规定会是这样的呢？因为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换妻一样，神不喜悦的，妻子是不可以经常换来换去的，人总是轻易地就去离婚，不过神为什么又好像许可呢？马太福音19章7-9节，主耶稣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对于婚姻盟约呢，不忠似乎是离婚的唯一理由。主耶稣说到，神允许摩西订立这条律法，其实是因为人心硬。很多事情在神许可的范围之下我们可以做，不过神许可呢，是因为我们心硬。今天离婚的案件，我们家庭的生活，人际的关系，往往都是因为这样而产生问题。神对我们是满有怜悯，满有恩慈的。有些事神虽然没有拦阻，但是神原本的旨意不是这样的。这样做其实是彰显神对我们的恩典。申命记24章5节，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即使在打仗的时候，神依然保护家庭的。神关心婚姻盟约的神圣，这条律例规定 对于新娶妻的人呢，应该免去一年的兵役和各种贡物的特惠政策。意义就是，既然神制定婚姻制度的原意是令到男女在喜乐当中去组成美好和睦的家庭，这样呢，神就要保护婚姻生活的喜乐和神圣了。一年是增进新婚夫妇的感情传宗接代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的。申命记24:6，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作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作当头。这节经文禁止去当磨石的律例。对于犹太人的生活风俗来讲，磨石是和每日生活直接相关的必需品，尤其是对穷人来讲更加必不可缺。因此不可以当磨石的律例是指到要基于律法的怜悯精神，不单只要留下磨石，亦都要留下食用的器具、衣服等等，这些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物品，藉此保障到穷人最低的生计。申命记24:7，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毫无疑问，神是谴责奴隶制度的。这一节经文是关于处罚那些有拐犯的律例。圣经是有拐犯等同杀人犯，命令呢，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都要呢将他们处以极刑。理由就是有拐犯彻底抹杀和蹂躏了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本来有的自由和人格。出埃及记21:16，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申命记24:20-22，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神是照顾贫乏的人、不幸的人的，神有好好的周济的计划，而且是行得通的。我们在查考路德记的时候呢，就会看得到了。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申命记的25表达出神关心保护无辜的人，并且要处罚有罪的人，以及怎样让已死的人可以留后。然后就以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的这一道命令呢，来作为结束。有些的犯罪呢，是涉及私人恩怨，如果用今日的法律用语呢，会称之为轻的罪，还未严重到呢要判死刑的地步，但是依然是要受罚的。申命记25:1-3，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打40下呢是极限，否则的话呢是会有打死人的危险。由1下到40下，究竟打几多下呢？这个主要就取决于犯罪的严重程度了。今日呢，这种刑罚似乎已经过时了。不过呢，都有一些杰出的律师认为，如果用公开责打的惩罚可以压止很多罪犯的话呢，那未尝不是一种好方法。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犯了轻的罪，与其将他困在监里面坐几日，就不如呢带他出来公开责打一次。显然下神认为这种的轻罪呢是可以用责打方式处理的。至于责打有没有效呢， 我们就可以从以色列的低犯罪率那里看得出来了。申命记25:4，牛在墙上踩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好有趣啊，神保护公牛。神说你不要笼住牛的嘴，因为公牛帮你工作，它踩你的谷，你就要给它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9-11就对基督徒说，他所讲的说话是引用这节经文的。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墙上踩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那你知道保罗怎样应用这节经文吗？他说要为传道人来奉献。在哥林多前书9:14，保罗也都强调，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保罗的意思就是，在属灵上牧养你的人，就是为你食灵粮的人，你要以物质来回报他。神说，在墙上踩谷的公牛，不要笼住他的嘴。那你就要学习应用这一节经文了。现在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主题了。你不要说神没有幽默感，神设立了照顾寡妇的律法是很有用的，在稍后路德记就会提到，而我认为这个是相当之幽默的律法来的。申命记25:5-6，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神保护女权，捍卫女权。以色列百姓大多数是务农的，而土地就划分给百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如果一个男子去世，他是会留下他的农场，包括他种满了大麦和谷类的农地以及牛羊牲畜。这个时候寡妇要看着这个农场。如果有一个外地来的外乡人或者其他支派的人想娶这个寡妇，那娶了他之后就会得到土地所有权。不过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发生的，寡妇不可以嫁给外人。这里的情况是说寡妇要请人来娶她，她必须去找她丈夫的兄弟、表兄弟或者最近的亲属，请他们当中的一个来到娶她。申命记25:7，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如果丈夫的弟弟不愿意娶寡妇，寡妇可以告到去长老那里。申命记25:8-10，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庭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如果丈夫的弟弟拒绝娶寡妇，寡妇可以告到去长老那里。当时法院是设在城门口的，如果那个男的依然拒绝娶这个寡妇，这个男的是要受罚的，他要被羞辱，因为没有遵照律法去做。这样就显示了他对兄长、对家族、对支派、对国家、对神的不忠了。这样的人是要被羞辱。结婚是两个家族的事情，神将两个家族紧密的连在一起，神亦都保护寡妇，保护土地的所有权。这样土地才会永远留在相同的家族里面， 这样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是相当好的律法来的。跟着我们谈论到两个人打交的时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神命令他的百姓呢做生意的时候又要绝对的诚实。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摩西记载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呢，亚玛力人攻打他们的情况。亚玛力人在旷野呢是掳掠的游牧民族来的。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一至十二节，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找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她。这条律例规定，如果有妇人为了要帮助深陷困境的丈夫，因而捉住其他男子的生殖器官，就应该毫无顾惜地重重惩罚这个妇人，因为这样不单止有失体面，是不贞洁的行为，而且呢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看，是严重地威胁到男子生殖功能，一种不可饶恕的行为。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里记载摩西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发麻，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星斗，当用对准公平的发麻、公平的星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一段呢曾经在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都提及过的，是关于公平商业往来的律法，强调了要使用公平的度量衡器具。不诚实是会令到以色列共同体呢陷入混乱和不信当中，因此神极其恨恶这种行为，予以严重的警告的。箴言书二十章十节亦都话：两样的发麻，两样的星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亚摩斯书八章五节亦都对于呢一种不诚实嘅行为呢系加以谴责嘅。经文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星斗，收银用大凳子，用诡诈的天庭欺哄人。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至十九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尽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在这里摩西指示百姓定居迦南地之后必须灭绝亚玛力人，理由是有两点的。首先，亚玛力人明明知道截断法老权势的神是和以色列同在的这个事实，他们却毁谤向应许之地进军的以色列，这样呢既是对神的挑战，亦都是讥笑亵渎神的全能，一种重大的犯罪行为来的。其次呢，亚玛力人不单止出其不意地去攻击因为旷野之旅而疲惫不堪的以色列民，他们更加是残忍地来到杀害落了在后面的游弱者。这些就是他们自己招惹神施行公义审判的恶行了。根据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节到十六节的记载，以色列人在利非定受到亚玛力人无故的攻击。在这场战役当中，摩西站在山顶上，阿伦和户尔就扶着摩西的手臂。摩西向神祷告，当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 在山下就打胜仗，但是当他的手下沉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打败仗。在这一次的征战当中，最后他们是战胜了亚玛力人的。当时耶和华神说，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那亚玛力人呢，亦都让人联想到肉体，亦都即是我们从亚当遗传下来的堕落的本性。神是要除掉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不能够带着老我去到见主。你和我都有不愿意顺服神的本性。稍后当我们查考罗马书的时候呢，就会更加彻底的讨论到这个主题的。亚玛力人总是让人联想到肉体，只要我们依然活在世上呢，依然是不能够完全摆脱到肉体。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六节，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那我们呢，千祈不要轻看肉体，而我们亦都不能够靠着苦修鞭打就能够胜过肉体，又因而呢变得好像超级敬虔咁吓。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呢，都有一场属灵的仗呢，坚持要打的，就是心灵和肉体的战争。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记载，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先。下一次的节目会进入《生命记》第二十六章的研读和查考，鼓励你可以先熟习经文的内容，到时呢我们一起的投入神话语的学习当中。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